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小鸽子又来撒野。
鸽子是最乖的，不过你这个鸽子啊，这一个礼拜以来有没有好好想一想，到底这个圣经所说的孝敬父母呢，中国的基督徒要施行的要则有哪一些？
我太太这两天听我的节目啊，
她有什么？
两次说，第一次，比第二次还自然，第二次听起来就是假惺惺的。就是超爷说的好啊，太太的耳朵是雪亮的啊。
太太讲什么你就听着就是了。
所以我就好好的把这第一课圣洁，第二个孝敬联系了一下，今天有备而来。
哦，那好极了。
这就总结了一下。
那蒙哥就轻松了，您请说吧。
天孝地孝和圣孝啊，
又多了一个圣孝。
这个第一课呢，圣洁，这个十九章很有意思。我发现这个十九章是上帝故意哦。如果是把那个十诫十条诫命搬过来跟这一章对的话，前四诫他不讲，直接从第五条孝敬父母开始讲，但是之前呢又加了一课圣洁。那这个好像就是这个圣洁。贯穿在这个人与人之间来往的这些事情之中。对于前四条跟神的几条比较明显的反而不怎么提，好像是应该知道。重点呢就是借着这个人与人这个生活啊来往啊，从第五条开始把这个圣洁借着神的话语活出来。所以呢我就在琢磨这个孝敬啊，孝敬你像拿阿米和路德，如果没有拿厄米，光有路德是没办法谈孝敬这个事情的。
那也是。
所以说呢，彼此是必须是彼此之间。这个路德呢是需要一个拿厄米来成全他这个孝敬。拿厄米就是熟读利未记十九章，这个申命记24、25章。好像路德记老三篇一样。泡在神话语中的这个拿厄米啊。就。好像神这个从远处早就看见，他们要用这个经文，
那当然了，
他们也在神的心意之中，那就给写下。这个拿阿米呢，又熟读老三篇啊，所以这个
老三篇就出来
了，这是路德记老三篇，有事为证嘛，熟读老三篇，人生苦变甜啊。媳妇真孝敬，婆婆来成全。
这是自己诌的还是哪听来的？
自己诌的，自己诌。传言说得好啊。
你们所说的老三篇是什么？
蒙哥不是这个润知这个知己啊？你没听过这个？
听过我也忘了。
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叫做老毛的这个三篇文章啊，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这样子啊。
经典著作，好像。这拿个米他可就没听过，那怎么办？自己拿着利未记十九章创这个申命记24、25章，他可能就比较熟。等到遇到那个环境上帝预备的时候，就很灵敏的感觉到，与路德呢就把这个事情给成全了。所以呢，竟然这个又加上一个波斯，又带出一个大卫的国度，就跟基督的家谱有关。 与神的事情有关系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个孝敬就变成他们两个之间一个美的事情。
嗯，
就没办法用那个。那现在我听到一个老弟兄在台上讲，这新二十四孝又出来了。
哦，新二十四孝啊。
对，其中有一条啊，
叫做什么？
教父母上网。哎，
这个好，这个二十四孝教父母上网。
所以说这个如果真的是用这些量化的标准和这些一条一条的来卡的话，新二十四孝基本上很少人能及格的。所以说圣经讲这个孝就没不是用一个标准量化怎么怎么样。比如说张三这个礼拜天给父母买了五斤肉，
是
李四给父母买了十斤肉。
嗯，
也就没办法说李四比张三孝敬，一个是他这个行为，再一个是他父母看他孝不孝。
嗯，
而且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张三如果是一个传道人的话，每周得给父母买个五斤肉，他父母又是基督徒，哎呀他一定觉得这个孩子还是不错。
嗯，
穷传道还能顾及到父母。
嗯，
如果这个李四是一个这个父母给他上百万的家产，
嗯，
成年的不回家偶尔来这么一下，
嗯，
哎，
这说的也是
张三，在上帝面前这个蒙悦纳。
嗯，
所以这个孝敬呢没办法用这种量化呀、中国的这些标准去。
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总是要给这个出信的弟兄姐妹一点准则啊，一点方向啊，对不对？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圣洁，从这个第一个圣洁开始，
怎么把它连到一起呢？你要怎么教一个弟兄孝顺？
那这个就是蒙哥的事情了。
你有备而来，就是准备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们和这个阿福在做的时候啊也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先讲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根本没讲完，他就插了一句这个要孝敬父母。
嗯
啊，那接下去他又继续说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你看嘛，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然后就来了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好像这两件事情还可以连在一起一样的。
嗯，
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这个也都是十诫里边。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那至少我们可以说呢，既然它插在里边，那啊和中国的所谓的孝新二十四就二十四，无论是哪二十四比起来的话呢，这个孝敬父母和与神来往应当是一致的。
嗯，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对，要不然他不会插在一起，好像两个是一回事儿一样的。那你讲的很对，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的对，要孝敬的合神的心意的话，首先就像你上次说，先得把父母带认识神。无论他们是认识神了不认识神了，我们与父母来往和与神来往应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嗯，
而且这个类似的地方呢怎么说呢，也让父母能够得到益处，让他们也从我们与他们的来往之中呢学习怎么与神来往。
嗯，
那这样子你孝顺到后来呢就是越孝顺越省力，越孝顺矛盾冲突越少。
嗯，就是，
要是不这样从那就麻烦。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跟神来往一定要诚实，对不对？那你跟父母来往需不需要诚实呢？
当然需要。
对对对，可是这个诚实有的时候很伤人的。
嗯，
因为父母给你一个吩咐，你觉得不对，或者他叫你做一件违法的事情，你不做，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为什么跟神来往与孝敬父母需要摆在一起。因为如果不摆在一起的话呢，后患无穷啊。
对，
你的父母到最后他没办法与神同行，所以你孝敬了半天呢白孝敬。
所以就需要下一刻接着耶稣基督孝敬啊，你与我之间要加一个他，幸福达人。
你真是活学活用啊。
嗯，
你太太把你这个当成优点还是当成缺点？
嗯，这个
你什么事儿是你讲一讲的都给你兜到一块儿，他认为这是你的优点还是你的缺点？
也没说优点，也没说缺点，
还在观察之中，是吧？
对，处处提醒我。
嗯，的确是这样，因为至少这个指标，如果我们可以给弟兄姐妹的话，啊，不单是神，我们与主耶稣同行，这个都应当是与我们孝敬父母是一致的，就比较好办了。
嗯， 嗯，
因为父母的确在很多的事情的看法上会跟我们不一样，做法上也不一样。
嗯，我认识一个姊妹，刚信主的时候呢，认识一个弟兄，
嗯，他
很喜欢那个弟兄，
嗯，
也非常想跟那个弟兄一起去读神学，走这个服侍神的道路。那个不讨论有没有必要读神学啊，他是要想
蛮有心意的，对，
对，有这个方向。但是呢，
他爸爸不同意。
对，他爸爸是不信主、
哦、
让你信耶稣就不错了，你信耶稣信耶稣不要太迷，读神学、
嗯、
坚决不同意。
嗯，
问题是他妈妈是信主的姊妹，
嗯，
也有一点的服侍，也跟着他爸爸一起劝他、
哦、
哎，不要这样子、哦、嗯，所以这个姊妹后来
就没嫁、
就是、嫁是嫁了，后来就慢慢慢冷淡，聚会也很少、哎、只嫁了一个不反对信耶稣偶尔聚个会的那么一个，也不知道叫什么、哎、
只嫁了一个，你听听看你这个形容，只嫁了一个不反对信耶稣偶尔聚聚会的一个不知道叫什么、
哎、这样的例子很多了。我身边就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
是啊，那这个姐妹她觉得好像她父母的意思她没有办法去反对。
嗯，对啊，
是不是？
那她现在是这么走过来看看呢，当时哎呀她这个决定是笑还是不笑、
哎、就是那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早点做、哦、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说法，神如果有什么意思有什么路要带你走的话，一定会通过你的父母啊，你的父母一定会同意，你的父母至少会祝福，要不然就不是神的旨意，
有环境的印证、哎、
这些东西的说法我觉得真的是在圣经里找不出根据来，
作为参考吧，真的是啊、
哦、我只连参考的根据都找不到，因为你要跟从神，你的父母
小的起点呢？
对，你的父母要是不认识神、
嗯，
就算他们认识神，亚伯拉罕跟从神不是跟他爸爸商量的，这种事情从来不需要去找属血气的人商量。用保罗的话讲，
嗯、
对不对、
嗯？这种事情、嗯，
你得有这个勇敢的心。那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和孝顺父母是相冲突的，因为你伤了父母的心或者没有听父母的话啊，那你真的是需要坐下来好好的给自己，你把这几条写下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对的啊，因为你的父母既然不认识神，神要怎么样借着不认识神的人来矫正你走神的道路呢？而且一开头不是说嘛，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
父
家吗？对不对？尤其在结婚的事情上，是要人要离开父母啊，
嗯，
对不对？
是这个离开怎么离？
你如果一定要父母亲同意，你才肯娶才肯嫁的话呢？
嗯，
那我也没话讲，只是说你自己需要知道，你自己需要有信心，这个事情真的是出于神的。如果这是你跟从主的办法的话，那请问你受洗是不是经过父母的同意？你信主是不是经过父母的同意呢？你受了感动回家问问你爹在信主吗？
嗯，
这种说法这种教导是实在是讲不通的，真的在圣经上没有例子，反而在圣经上有例子，就像你刚才讲基甸，
嗯，
硬是把他父亲扭转过来，他硬是让他父亲醒过来了。
对对对，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啊，比如说约拿丹出去打仗，
嗯，对对对，
有没有跟扫罗商量？没商量、
哦、不让吃他就吃，
哎，而且他一个人闯进敌营里面去，根本没跟他爸爸讲、
嗯、带了一个小兵两个人、嗯、
对呀、啊
嗯、
那扫罗是耶和华所高的，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嗯、约拿丹其实没有要听从他的这个义务与责任，那个不叫做不孝，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嗯、要在什么里边听从父母啊，
在主里、
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可不可以把它反过来、嗯、在父母里面听从主，
这个不行，
可是这个就是吸引很多人的教导、嗯、因为他父母亲不同意，所以他不认为那是出于神的。
还有一种现象啊，蒙哥啊，
嗯，
就是有的童工啊，工人就算大弟兄大姊妹吧，他家里有孩子啊、愿意去，当然一般的国内比较喜欢读神学，服侍主啊，这样一条路啊、哦
嗯、
所以他们呢，就是有的他们的子女呢愿意服侍神，
嗯，
如果想去读神学的时候呢，老弟兄老姊妹就会劝他的孩子、
嗯、
先教第一课，服侍神很苦啊，很苦啊，你要好好慎重想想，
嗯嗯，
后来就不去读了啊。
当然
服侍还是服侍，但是不是走啊全时间放下的那种道路，
就是跟他本来心里所受的感动可能打了相当的折扣、
嗯、对，
是这个问题。这两个你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当然我们不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嗯、
好像主给我们比较多的恩典，没有太大的难处在这些事情上，可是不由得不让我在想， 或许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当事人呐、啊，没有立定心意要跟随主，他觉得代价太大。
嗯，对对对，
因为你看，就像我把自己的女儿养大，
嗯，
将来谁做我的女婿谁倒霉，对不对？
就说某个道歉信也写好了，
道歉信是写好了，一方面道歉信写好了，一方面呢，你来我总是要打量打量你的，你再好我也能挑几个毛病的。而且我们对儿女很多的事情总是劝他三思，你要是给我劝住了不要怪我，你要是没给我劝住呢我也不会怪你，
提醒是必要的，
提醒是必要的，但是呢真真正正的决定还是在这个当事人的身上。
嗯，
哎，当事人如果拿说啊，因为父母不同意所以不是主的旨意，你如果拿这个东西出来搪塞的话呢，我觉得你的基本动机有问题。如果那个弟兄真的是这么舍命要服侍主，你们两个也这么笃定的话，那这个其实是一件信心的事情。或许你对他没有这么，或许你自己没有真的这么想走这条路，所以你爸爸一跟你说呢服侍主很苦，就把你苦回去了。
其实做父母的从心底里面最深处啊，
嗯，
都是很疼爱自己的儿女。如果真的是立定心，我就信主了，我就要服侍怎么样了哈。嗯，我觉得怎么说呢，从个人的经历来说吧啊，父母到一定程度他还是会迁就而补救也好，对对，
不得不
后来他慢慢观察你的这个言行啊，
对，
这也会有慢慢的改变。
你比他要平安，你比他要喜乐，你虽然没有采取他的意见，可是他逐渐逐渐他觉得你生活的比他充实的多了。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啊、
嗯、
我妈妈带我去聚会，我爸爸呢、
嗯、
就带我去过一次呢，他就啊就过来说，就是都是一些老太太嘛，不愿意带我去了、
嗯、
那所以说呢我那个当时的心思呢都在这方面啊，
嗯，
所以生意呢也就马马虎虎，也好像想干也不想干的那个样子。
嗯嗯嗯，
我说你这个你要生活呀、啊、你不做这个生意门头不开，
嗯，
怎么办呀、啊、你到底整天想什么、啊、
嗯嗯，
我说我整天想的就是将来我们一家人在天堂。
把你爸爸给急坏了，
莫名其妙，好像被噎回去一样。然后有很多事情就是慢慢慢慢、
嗯、
直到他信主，很多都是有时候还会惹他生气一下啊，
对，
但是呢他知道你里面做一个决定是没办法劝动的，
对对、
但现在我爸爸信主了，感谢。
是啊，这所以你讲的这个经过是很对的，就是很多的事情呢他信主并不是因为你听他的，
对，
是不是他信主因为是他在你身上看见了一些与他原来想法不一样的东西。
嗯，
也就是说你越想这些事情呢就越能够和这几句话连在一起，孝敬父母、嗯，要守我的安息日。当然我们晓得所谓这个安息呢就是在主里边的安息，对不对？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平安，要这样子来孝敬父母，这个话应该是很清楚的。你要孝敬父母的时候要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什么神，父母亲为我们的打算呢都是地上肉身的打算，他怕我们肉身吃苦，可是耶和华是救赎我灵魂的神，而且他用很多地上的难处呢来试炼我。这些东西尤其当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不可能明白，你去跟他打折扣一点都不帮助他。什么叫做不可偏向虚无的神？因为父母很多事情为我们打算给我们建议都是偏向世上的这些虚无的东西，出路比较好啊，比较体面啊，收入比较高啦、哎，用他的人生经验，他所缺乏的东西，他就希望你能够有啊，或者为你省点路走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们孝敬父母，必须是与跟随神在同一条路上。那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我请弟兄姐妹真的好好想一件事情：孝顺父母算不算献祭给耶和华？
嗯。应该算，
哎，同意，我也认为是算、
嗯、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名，是不是在基督的平安里面、嗯、就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活祭一样，你得献得可蒙悦纳、
把父母用祷告包起来在基督里面放在神面前，
或者我们与父母来往的时候必须要献得可蒙悦纳。 你不能就是在表面上讨父母的关心，就算他说的是错的你也去顺服，请问这样子真的是蒙神悦纳吗？这些事情值得好好的想一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把服侍神跟随神的事情和孝敬父母的事情就岔开来了，而且我们在初信造就里面、我真的还没有碰到一个教会它里面摆这一课的。
一般讲这些方面都是要单独列，
对，
这种家庭伦理课程，
对，然后谈了半天呢往往也谈不出一个结果来啊。尤其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是在这种适婚年龄啊信了主，对吧，然后你立刻就陷入种种的冲突与矛盾之中。你有你的媳妇儿，你们两个都信了主，你们的两边的父母亲都还没有信主，那这时候你的孝顺呢那可是热闹的很呢、尤其你们两个要是有心服侍的话，哎呦，那有的有的闹的，你总得想这件事情必须可蒙悦纳。这个可蒙悦纳是照着神在圣经里的标准，绝对不是照着中国人孝道的标准。
嗯，
你无论新二十四孝旧二十四孝拿到圣经来看，有哪些是可蒙悦纳的，
嗯，
与圣经里面他们怎么与父母亲来往有多大的差别。希望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啊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一切所行无论是对父母也好对朋友也好都需要行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带着虚假的，是不能够带着错谬的，仍然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仍然是要照着圣经的规矩与父母亲来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否则都是怎么样，
都是出于魔鬼的。
你可不可以说这个否则就是不孝，当然可以这样说、我们若是不能够照着圣经的标准来说话行事，那就叫做不孝。
嗯，
那你说我伤了父母的心怎么办？父母有父母的功课要学，他借着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守我的安息日，什么是不偏向虚无的神，什么是一个可蒙悦纳的生活。
嗯，
那这样才能够把父母亲真真正正的带到主里面嘛。很多人他带他父母亲信主的时候，他父母亲就是信得不干不净，为什么？因为他在他儿女的身上他看不见一个绝对跟从主的样式。
嗯，带父母信主，哎呀，我觉得很有难度啊。
那当然
很多事情要考虑到他们的底线，做到一个程度就要适可而止。
当然他们也是在主的手中，可是我们仍然有我们的路要走。体贴肉体算不算是孝敬父母呢？
嗯，体贴肉体，体贴这个有点没反应过来。
我说所谓体贴肉体不只是体贴我自己的肉体啊，体贴父母亲的肉体。明明父母亲有一些需要被对付的事情，你却故意帮他遮盖或者故意不去碰他，那你说我碰他的话太恐怖了，是不是？就算你不碰他，至少你不用水火庄稼。
嗯，
很多人在美国啊，在美国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中国人啊，就是这样的移民啊，在这边工作的人，他把父母亲接过来的时候，因为美国政府是可以申请这个社会救济啊这些东西。你
就说现在美国签证移民政策又放宽很多、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亲如果他们自己要在这种经济条件上啊各方面他要去造假的话呢，你可以说那是他的事情，可是常常是需要儿女签字的。父母可以把他的钱藏起来，是不是？可是你必须是共犯，你必须说我弃养我的父母亲，才能够让你的父母亲得到某一种的社会福利。有一些的父母亲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
啊，美国的法律也有一些的东西呢是儿女的财产跟父母的财产是分开来的，可是你最好弄清楚。我的父母亲刚来的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懂，我那时候忘记是去办一个什么东西了，有一个越南人他在负责这种事情，他就拿一个表叫我签，他说你签了就好，我就帮你办了。他一看是东方人，他很友善啊，但是我自己看了一下那个表，这个不是实情吗？因为我的父母亲还过得去，他们有退休俸，他们在美国还过得去。所以我的父母亲他们的真的健康保险他们一直是用买的，每个月好几百块钱美金买政府的健康保险，你可以这样买。我知道很多中国的家长都付得起啊，大陆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真的是付得起，他们在台湾卖一栋房子跑到这里来够你付一辈子 哈，而且不会吃亏的，因为美国医药费太贵了。我父亲就算一个月花600块钱去买健康保险，到最后一个病下来呢，也全都赚回来了。
哦，
那生病是没得赚了，因为医药费太贵了。
怪不得奥巴马这个医保政策了，艰难。
据我所知，很多的儿女他就装糊涂，他就签就是了。这种东西，嗯，真的不是特别妥当，需要谨慎小心。因为你的父母亲说啊，别人都这么做，我也要这样做，那你要不要同谋呢？你说我要是跟父母亲讲，父母亲会很生气，生气就生气嘛。他们有他们的功课要学，不要忘记，你要见主，他也要见主。什么事情是能够让他见主的时候没有亏损，那个往往就是我们应该去选择的路，而不是说什么事情今天让讨了父母亲的欢心，那是中国观念，那不是圣经观念。
嗯，
好了，各自怎么样？咱们这个孝敬父母的事情恐怕谈的差不多了。
哎，这个两次了。
嗯，
我这东半球拉你，那西半球再扯回去。
是啊，我们
拉西扯西，
再加上我跟前面的同工已经都讲过好多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跳到这个、啊、
往下？
哎，到了第九节、第十节啊，我们和那个时候和阿福也做过了、哦，基本上就是还有一刻的这个出信造就啊，就是怎么样活在人群中间。
啊，
但是这个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了，需要等到下会儿再继续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